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各位网友大家好，是薛兆亨薛教授，今天跟大家分享2024年第14周美股回顾与重要经济指标分析。那本周是2024年开始的第14周，本周重要经济指标就是就业报告。美国就业报告相当不错，非农就业人口增加，然后呢，薪资还是上涨，然后总而言之呢，工时也增加，哦，那相当不错，然后失业率又下滑了。再来就 ISM 呢，制造业 PMI 重回50大关，也表现相当亮丽，美国景气就是不错的意思啦。但是因为这个中东的状况齁，有一点紧绷，所以油价上涨。那油价上涨呢， FED 又通膨据说无法幸福。油价上涨其实慢慢来了好一段时间了，从红海事件齁开始到现在已经蛮久的一段时间齁。那油价都下不来齁。那结果一直冲到 70,80, 现在冲破90大关了齁。那 FED 又通膨据说无法幸福。那所以恐延后降息或者本年都不降息。那这么一来呢，债券殖利率上扬。那加上领头羊的辉达股票呢，这疲软，所以本周呢股市表现不佳，性能还守住5200点关卡，所以基本上还不能用空头来看啦，就是还在盘整齁，大家看这个到时候看股市风向往哪里走啦。那如果说是一个不再降息持续紧缩的状况下，那股市其实会往下掉的。可是如果说那个油价又稍微持稳啊，然后可能又会降息了，其实降息没关系啊，要六月份七月份，你现在因为六月份不降息股价下跌，那说七月份可能降息，或者以后可能再降息，那股价在上涨，有这个可能就 OK 了啦。但是就是那个鹰派不要太大声，那还有就是说那个辉达还可以持续创新高的话，那股市就还相当不错了。那数据追踪方面，本周有联准会宣称今年可能不降息，鹰声鹤唳啦。然后当然油价突破91美元是主要因素，导致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涨 4.09%， 然后美股下滑 0.95%， 还好守住5200点。那领头羊辉瑞无法守住900美元，当初是怎么讲呢？辉瑞900美元，然后1000美元，然后再分割。股票分割，所以又一片大好。可结果呢，汇率1000美元冲不过，反而跌破900美元齁。这也是美股下滑的原因齁。那目前隐忧仍然是来自于通膨的，从红海事件后我们持续告知油价的蠢动。以目前中东的形势齁，有在再度点燃的危机，我们大家要注意 FED 的举动，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及股市的影响。其实我个人认为迟早要降息啦。那但是如果说美国及全世界的景气因为撑不住高财务成本的下滑，导致降息刺激经济，那表示经济很烂啊，那股市负面影响就很大了。当然如果他还敢再一次 QE 的话，那又有一次多头的机会，那再说啦，那还久齁。好，那股价指数 S&P500 4月5号指一周收盘 5204.3， 是比上周 5254.35 跌了 0.95， 守住5200点关卡。上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由前一周的 4.206 涨到 4.378， 涨 4.09， 涨还蛮多。但是如果回到 4.4、4.5， 其实我长期还是觉得是降息的啦齁。所以基本上如果说越往上的话其实越安全，能够到 4.5 以上的话其实还安全齁。那因为这样呢， TLT 从这个 94.62 跌到 91.39， 跌了 3.11， 长期的公债的 ETF 跌了 3.11， 也是正常的。油价西德州由 86.73 比上周 83.1 涨了 4.36， 布兰特 90.86 比上周 86.99 涨了 4.45， 布兰特突破90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那所以 FED 就很紧张齁，那开始就对降息的声音呢就越来越小啦齁。美元指数从 104.49 跌到 104.25， 跌 0.19%。 黄金呢持续创新高齁，2330比上周2234呢涨了 4.29， 本周黄金其实涨蛮多了齁。 但是长期其实我还是不喜欢投资黄金啊，你这拉个两三百年来看，黄金的报酬率其实不高齁，还是股市比较好齁。好，本周 CRB 指数上周 290.29 齁，涨到 297.58, 差一点突破3000点齁，涨幅 2.51, 一个月来 7.89%, 一年来涨 9.3%,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 FED 呢，那基本上呢就不敢升息，因为整个通膨根本还压不下去啦。通膨压不下去其实原物料的原因齁，原物料原因，因为基本上呢就是他的薪水齁，薪水增加年增率大概 4.1,4.2,4.3 嘛，那通膨如果3的话，薪水带高带通膨的话，其实就是实质所得增加齁，也是一件好事情啦。但是原物料这一边呢就是还不是很好齁，不是很好，所以呢原物料可能会大涨，所以通膨的阴霾还在就对了。所以 FED 延后降息导致什么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涨，然后股价股市下跌，这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齁。财经信息如上周所述，目前主要主导股市是降息的预测及通膨的预期齁。那本周因为中东冲突危机增加，油价上涨，美国实质的经济持续成长，导致联准会升息的日期可能延后，而债券殖利率上涨，股价下滑。那经济持续成长呢，美国 ISM 周一公布的制造业 PMI 升到多少 50.3, 比市场预期 48.5 还好，然后呢已经呢怎么讲，连续16个月萎缩，已经变为成长，所以美国其实还好啦齁。然后呢劳工部呢公布的就业报告说，非农就业增加 30.3 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 21.2 万人，那前值呢27万人，三月份失业率 3.8, 市场预期 3.9, 前期也 3.9, 平均实薪增速符合市场预期。分析指出，这份强劲的报告让市场延后联准会今年首次降息的时间，目前有定价在9月后降息，只开始是说3月份降息、5月份降息、6月份降息，这么变9月份降息啦齁。所以呢一直在延后降息，其实延后降息也还好啦，表示景气也都还不错，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就说有延后或者降息的几率降低的话，那殖利率提高，股价下跌，那可是股价下跌，可是基本上并没有跌破重要的关卡，只是一个盘整啊。如果开始又放出鹰派说要降息，那又是一个往上冲高的一个机会了齁。但是如果真正呢开始降息的时候，如果是因为景气不好降息，其实还蛮糟糕了。当然呢如果 FED 再度 QE 的话，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齁。好，那降息时间延后， ISM 制造业指数的数据支持联准会鲍尔上周的讯息呢，那经济强劲表明联准会无意急于降息。哦，那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齁 FOMAC 齁票委齁，然后这个Master 认为说没有足够数据来保证五月份降息。那希望他看到更多的数据都通膨正在降温齁。然后呢鲍尔周三重申呢，他说在决定降息前有时间评估数据，他指出最近通膨数据高于预期，但没有实质改变整体的情况。啊，鲍尔讲话你就听他的吧，那时候说一个暂时性的通膨，就把通膨呢拉到将近 10%, 然后一直提高利率，靠利率到 5.5 才把压稍微压下来，现在其实也还没压齁。那最近又一些中东的情势啦，然后这个油价上涨啊，那所以呢其实还蛮暧昧的齁，未来这到底通膨有没有办法压下去很难讲齁。好，然后呢那个明尼波利联准会主席呢卡斯卡利讲说，如果央行抗通膨进展停滞，联准会今年可能不降息哦。哇，那就跟那个谁一样啊，跟沙漠时期一样啊，说今年不会降息齁，那不止不会降息还要升息齁，这是很恐怖齁。那所以呢芝加哥CME 的 Fed Watch 他估计6月降息一码的几率呢为 60.9, 那维持不变几率 84.4%。五月降息几率呢零。哦，那所以呢，那联准会呢近期阴风阵阵，那鲍曼那周五表示，现在还不考虑降息的时候，如果通膨降温进展停滞，可能进一步要升息。哇，这很恐怖哦，不止不降息还升息哈，所以股市的下跌是必然的哈。然后再来是就中东的问题啊，叙利亚人权流浪组织说，大马士革伊朗的领事馆遭到空袭炸毁，可能就是巴人上面，这可能是以色列啊。那好，以色列就开始跟伊朗对冲喽。那所以伊朗呢，大马士革领事馆被夷为平地呢，这个时候中东的地区冲突升高。那中东地区冲突升高，那油价上涨啦。那前总统马英九周一抵达广东深圳，中国国台办会面。好，那美国总统拜登跟习近平通话，那基本上深入交换意见啦，然后彼此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齁。双方提及人工智慧、俄乌、中东、当样、芬太尼、 TikTok 齁撤资。好，财政部耶伦要访华，那他说中国日益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构成全国的威胁。然后呢，日媒报道，为了降低中国不合理的低价产品，美国日本就战略商品补贴原则达成协议，包括永久磁铁、半导体、蓄电池。啊，中国商务部周二表示，美国没有提供任何证明中方相关政策做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那却武断指责中国存在灰市场政策做法，基本上存在这个贸易上的壁垒。好，礼拜四呢，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拜登政府下周可能向荷兰施压，要求停止最大晶片设备的埃斯摩尔替部分中国设备提供维修服务。哦，他想要瘫痪中国的那个的 IC 的设备齁。好，美国财政部长三日启程前往中国，维持七天的访问，那讨论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带来全球威胁，这是第二次访华。好，那有关市况及个股的财报齁。本周科技股没有亮丽表现，电动车表现不佳，均是持平或下跌，基本上是领头羊辉瑞如果不涨而且下滑，那美股表现都不佳。未来仍是以辉达齁，辉达不是辉瑞，辉达为美股走势的主流，主要取决美股 AI 概念股投资者的评价估值是我合理的认知齁。那其实前景都还是不错啦。那前景不错呢，照理说股价呢其实就会保护股价啦，会保护股价。但是基本上因为涨太多就是最大利空嘛，所以如果大家对它的那个评价有问题，你看它本益比六七十倍了齁。那台积电其他的其实二三十倍还好，就除了辉达以外其他的本益比其实还不高哦，二三十倍还好。但是辉达如果说它是领头羊嘛，它涨不上去往下跌的话，那整个股市表现不会很好。微软微软收红 0.92 破于监管压力呢，微软呢4月1号宣告全国范围将聊天及影音呢软体分开贩售。然后亚马逊呢涨了 0.33 呢，向人工智慧创新 Anthropic 这人类学是不是啊，然后投资40亿美元，同时开发 Olympus 大型语言模型。那该公司目标是今年年中超越 Anthropic 聊天机器人的 Claude。 那基本上其实有关硬体的方面，目前是辉瑞是怎么讲是领头羊啦。那但是软体方面其实还是大公司在玩齁，微软、亚马逊，对不对？那苹果吧，还有 Google、LFB 大公司在玩，而且表现相当不错齁。那特斯拉的状况不是很好，首先下跌 0.23 到 175.22， Model Y 在美国市价提高100美元，那在中国市价提高5000人民币。 特斯拉又重挫 4.9 哦，到 166.63， 从175到 166.63， 第一季交车386810的电动车哦，季减两成。然后呢，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第一次遇到年检哦，所以特斯拉的交车其实不是很好。然后特斯拉到了 168.38， 他要去印度哦，要在印度勘察车厂哦，小涨啦齁。啊、哦，那特斯拉下滑 3.63 啊、哦、164.9， 那表示公司说特斯拉取消退出低成本汽车计划后，马斯克否认该报道。哦，那马斯克他说他要推出那个 robot taxi 哦，智慧型的那个计程车哈、哦，那股价还是下跌 164.9， 其实本周还是跌蛮多的哈、哦，从175跌到 164.9， 好。那英特尔的话也是下跌，英特尔基本上呢，它就是总收入477亿美元，前一年是570亿美元，所以衰退。那主要是代工业务赔钱。那后来狂泻 8.2 到 40.33 齁，那基本上代工业务这个赔钱齁，那2022年52亿美元就赔到70亿美元齁。数年内可能都没办法损一两笔，所以台积电太强了，对不对？好，苹果的话收红169.65 齁，他要推出机器人，然后又小红169.58齁，基本上裁员，其实这表现也不是很好。苹果其实上回那个汽车电动车结束了以后，那他的那个就是 AR VR MR 的方面呢，其实蛮贵的，要推出时间到现在呢，可是现在热头不在那个 MR， 现在热头是在 AI 齁，那苹果在 AI 这一块其实还是落后一点啦，落后一点齁。谷歌的话齁，它基本上走高 0.23 齁，那谷歌考虑对人工智慧搜寻服务收费齁，其实那个 ChatGPT 呢对谷歌影响最大，现在大家比较少用谷歌，直接用那个生成式的 AI 齁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谷歌影响很大，但是他自己也有人工智慧推出齁。那谷歌收高 1.31 齁，他基本上收购线上行销软体 HubSpot 可能性。好，今年代工那个艾斯摩尔下跌啊，因为就是说中国在新技术上悄悄取得进展，减少对这个艾斯摩尔曝光机的依赖、哦、而且呢基本上其实那段时间呢有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呢，中国大量买艾斯摩尔的就是比较低阶的曝光机、哦、所以它现在量产才会出来。那美国现在其实想要艾斯摩呢对那个他的这些曝光机的维修齁服务啊能够有限制齁。那这对艾斯摩其实也是负面的了。好，台积电呢在地震以后呢，他说怎么讲，很快就一个恢复齁，很快恢复产能，这还蛮厉害了 ,70%、80% 啊全部恢复，那股价上涨到142美元。戴尔科技涨了 8.56 齁，戴尔啊是历史新高哦 ,128.58 美元。股价从那个今年年初到现在涨了 67%。哦，那过去一年涨幅 214%, 那基本上呢它这是 AI 的创新的新的机种。OK, 跟 AI 有关就是这样齁、哦。那随着 ChatGPT 企业需求不断 ,OpenAI 营运涨了Litecan 齁，他在接受那个 Bloomberg 访问的时候，有600万人注册使用 ChatGPT 企业版，比1月份的15万人多了三倍。大家都知道户前的那个 ChatGPT 呢服务好，而且正确率高，迅速快、哦、所以该付钱就付钱咯。OK。那该公司面临来自 Anthropic 跟 Cohere,是一个以及那个微软的竞争了，那这东西就继续看下去，其实整个发展都还是蛮良性的。来，那其他呢，中国的造车势力魏小李啊，上月交车亮丽，那就股价就走高。 再来就川普创立的色情网站 Strap、Truth Social 呢，这个因为赔很多钱，赔了$5,820,000，暴跌 21.47%。重要经济指标哦，本周重要经济指标数据 ISM 制造业指数哦，终于回到50以上哦，但是非制造业却持续下滑，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就业数字亮丽，景气仍然热络。好，那三月份 ISM 制造业 PMI 50.3，前值47.8，相当不错。然后建筑支出是负的 0.3，耐久材订单正的 1.3 哦，前值 1.4。工厂订单正的 1.4 哦，前值负的 3.6。好，那 ISM 非制造业指数 51.4， 前值 52.6， 其实有下滑。然后再来讲就业报告，非农新增 30.3， 前值 27， 增加30万人了，景气太好了。失业率从 3.9 跌到 3.8， 每周工时 34.4， 比前值 34.3 又多了 0.1 个小时。那这个工作增加呢，工作时间增加呢，工业生产指数其实也会增加了齁。好，薪资增加 4.1， 前值 4.3。 那因为那个通膨大概 3左右嘛，薪资增加 4.1， 表示说实质所得还是增加了齁。好，那大概这样齁。这是本周的美股的回顾，重要经济指标分析齁。那基本上就是 FED 会不会持续齁，就阴声不断，不降息或延后降息。那石油会不会一直会往上，还有呢，辉瑞有没有办法止跌再反弹，这是美股未来走势要观察的指标。我是薛兆亨薛教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